今日嘅讲题咧系屠城，我哋请咧罗牧师为我哋证道。
好开心啊！寻日同今日同大家见面，其实我嚟康泉堂讲到好多次。今次好似係第一次啊 ，Cindy 領，哇！我覺得原來康泉堂真係好好多好好嘅恩賜啊，神賜俾你哋。咁啊，其實我同康泉咧係有啲密切嘅關係，因為我以前住喺康怡花園啊。本來如果我退休喺香港退休就應該翻呢間嘅啦嚇，咁但係似乎上帝就唔係咁安排。咁啊，我喺播道會靈泉堂洗禮嘅。咁靈泉堂就係山太古山基泉太古城同埋山康泉，所以我次次翻康泉咧就好似少少離家老大回。咁而家想唔認老都唔得啊！今年啱啱70歲，咁但係好感恩啊！剛才嘅敬拜俾我好大嘅好大嘅享受，上帝都好大嘅享受，能夠同大家一齊係一個恩典恩典。咁今日我講嘅題目叫做屠城。逃就逃跑的逃，可能如果你沒有看舊約聖經，或者沒有看歷史的小說，你就沒很少聽這個名字。新譯本呢就譯做避難城，英文呢就 City of Refuge， 即是你走難去的地方。在2001年世界發生了一件大事，9月11日有19位阿爾蓋特組織的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機在美國，將其中2架撞向紐約世貿中心的2座大樓，死了3000人。之後美國就追殺這些阿爾蓋特組織的成員，他的首領拉登就躲在最後在巴基斯坦一個小城市，美國海豹部隊找到他，在2011年5月2日進去那裡殺了他。消息公佈了之後， New York 整個城市是沸騰，那些人出來慶祝，在那裡歡呼血債血賞。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Adolf Eichmann？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黨的高官，在屠殺600萬猶太人裡面，他是其中一個主要執行者。戰敗之後，他用一個假護照躲在阿根廷，他逃跑去阿根廷。以色列很出名 的情報機構找到他，在1960年就去那裡捉了他，秘密遞解回以色列受審，判處死刑。他向以色列的總統求情特赦，總統對他說，總統引用撒母耳記上15:33說，你既用刀使婦人喪子，這樣你母親在婦人中也必喪子。當他被殺之後，執行死刑之後，以色列那些民眾出來歡呼血債血賞。其實自古以來，人類這個血債血賞的觀念呢是已經在這裡了。創世記第四章就記錄人類第一宗謀殺案，你知不知道是哪宗？就是亞當的兒子殺了他的弟弟該隱，該隱殺了阿伯。那該隱就說過一句話，他說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，凡遇見的人都會殺我。那時就已經有血債血償的這個習慣。古代呢就沒有複雜的法律制度，一個無辜人被殺，他的近親就會找一個人一個親戚就作為報仇者，給這個責任他。咁佢咧就去揾呢個殺人，殺佢嘅親戚嘅人咧，殺咗佢，咁個事情就了結啦。 嗱，呢個傳統咧一直維持到最近，甚至而家有一啲部落都係咁做。咁其實呢個做法都唔係冇道理嘅喎，因為佢滿足咗公義嘅要求，亦防止咗永無止境嘅殺戮。如果你睇武俠小説，或者你都會留意有啲古仔嚇，阿 A 就殺咗 B， 阿 B 個仔就殺咗 A。阿 A 個仔就去殺咗 B 個仔，咁一路殺落去，咁都唔係辦法嚇。咁誒，似乎呢個上帝所定嘅呢個做法都係合理。喺出埃及記，上帝喺曠野就定咗呢個規例：以命償命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以手還手，以腳還腳。嗱，咁上帝設立呢個血債血償嘅規例咧。為了是維持公義，叫無辜的血不至白流。但上帝不只做這件事，他做多一件事，就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後，就設立了這個屠城或者這個避難城。就剛才Cindy跟我們一起讀的，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這個屠城舊約幾千年前的事，跟我們今天你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其實是有很深的關係。我們繼續講這個屠城之前，我們要看一下少少以色列人入迦南地，上帝怎樣安排給他們產業。每十二個支派，每個支派有些大有些小的，是不是？他們就分配到有地，唯一其中一個支派叫利未支派就沒有地的，因為他們是祭司，他們要服侍那些以色列人，去侍奉上帝。那上帝就對他說，說你就是我的產業，我也是你的產業，所以就 不分給利未人。那如果你是利未人，你的感覺會怎樣呢？你可能會覺得很委屈，為什麼人有我沒有？可能你今天都類似這樣情形，為什麼有些好事人家有我沒有呢？他有個好職業我沒有，他有錢我沒有，他在康怡有個好 的單位我沒有，他有個好的姻緣我沒有，他漂亮他有美貌我沒有。但是上帝今天都跟你說，我沒有將這些東西給你，但是我自己作為你的產業，你有我就比所有的嘢都好，係咪啊？你有錢，呢啲錢唔會維持永遠嘅，係嘛？你話美金升得咁高，就會唔會跌咧？英鎊跌咗，咁啊點算咧嚇？咁啊港幣會唔會脱歐咧？人民幣啊升嘅跌咧，你都唔知嘅。其實啲股票全部都跌曬，啊樓價都開始跌添。咁所以有呢啲你有美貌嗱，有個姊妹跟我說，她今年30歲，她說我的樣子好像20歲一樣。如果我，人家個個都這樣說，她說如果我永遠能夠維持我的樣子，是比我的年歲年輕10年，我就開心。我說好，那你到40歲的時候，如果你看來30歲，就很開心。是的。那你到50歲的時候，看來是不是40歲就很開心。是的。你100歲的時候，看來90歲，開不開心？那個姊妹就不再出聲，走了去。所以其實你有上帝呢，就比所有這些都是好的。但是上帝其實就不是說沒有東西分給利未人，因為利未人要服侍所有的以色列人做祭司，上帝就為他們安排了48個城市是在不同的支派那裡，而設立6個城市成為屠城、避難城。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。這個避難城呢有些特點。第一，這個地點是上帝揀選，不是人揀選，有3個在約旦河的東邊，3個在西邊。第二呢，這6個城市都有很深遠的意義，譬如士劍，它的意義呢，它的意思呢，就是堅薄的意思，即是即係有力嘅膊頭咁嘅意思嚇。咁基底斯咧就係聖地，希伯倫嘅意思就係連結，比色嘅意思就保障，拉末嘅意思就稱重，哥蘭嘅意思就分開。 嗱，咁有呢、這個呢六個城市有各有每一個名詞都有意思。咁而呢啲圖城咧係建立喺高嘅地方山上，遠處都可以見到，而且佢用白色嘅石頭建立嘅，所以無論啲石灰石係白色嘅，所以無論日間夜晚咧都可以睇到。仲有咧有好多條平坦大路通嗰啲圖城。如果路標就寫住逃跑逃跑逃跑避難避難咁，即係你唔會走失咗，唔會睇唔到。咁仲有咧，呢個城牆咧，無論日夜都唔關閉，係所有人都可以入嚟。嗱，咁呢個就係上帝設立呢個逃城都好有心思嚇。咁除咗呢啲特別設計之外咧。佢個管理都有特別安排，屠城淨係保護嗰啲誤殺者，即係你唔覺意殺咗人。如果你蓄意謀殺咧，就唔准入嚟嘅。仲有受保護嘅人咧，一定要留喺呢個屠城裏邊，一出去咧就冇噶啦。第三，所有人都得著保護，唔單止以色列人，嗰啲新移民啊、BNO 嗰啲全部得著保護嘅嚇。咁啊，第四，到大祭司死嗰陣時候咧。你就自由，你再出嚟，那個追殺者都不能夠追殺你。所以呢個屠城，個舊嘅屠城，咁同而家嘅情況有咩嘅分別咧？其實好類似，有啲嘢好類似嘅。我將舊約嘅屠城比較起新約嘅救恩，哇！我發現佢完全吻合嘅喎。第一，屠城上帝設立，救恩上帝設立，屠城係保護逃犯，救恩就係拯救罪人。屠城建立高處，救恩基督被舉起，條條大路直通屠城。耶穌基督話：凡尋找嘅就尋見，受保護嘅必須留喺城外、城裏邊。而聖經亦都話俾佢聽：喺基督以外係冇救法。屠城保護外邦人，救恩係普及萬民。大祭司嘅死就帶嚟自由，基督嘅死帶嚟永生，係咪好吻合啊？咁但有一點咧就好唔同，就係屠城咧就淨係保護嗰啲誤殺嘅，故意犯罪殺人嗰啲咧就冇受到保護，但新約嘅救恩就唔係喎，故意犯罪都好受保護。十字架上嗰兩個該死嘅強盜竟有一個竟然係得著救恩，咁你話係咪唔公平咧？咁呢個上帝設立呢個血債血償，設立呢、這個。一個追殺者呢個人嗰、那個制度去咗邊咧？一個報仇者去咗邊咧？咁其實聖經話耶穌基督嚟就唔係廢除舊約，而係成全舊約。咁呢個新約嘅救恩點樣成全舊約呢、這個呢、這個血債血償嘅嘅制度咧？咁其實全人類最終極嘅報仇者係邊個咧？就係、是、上帝。有些人無仔無女被人殺了，誰個為他報仇呢？他沒有親屬，是吧？尤其是現在香港不是興好，有個個結婚都說養隻貓，不生仔，那這個不孝有三是什麼？無後為大嘛，你這樣，但他不生仔沒有為他報仇，那上帝說我是你的報仇者。上帝有著聖經，我覺得很寶貴，在創世記九章上帝說流你血的害你命的，無論是獸是人，我必討他的罪，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為神做人是照著自己的形象做的。上帝很寶貴每一個生命，所以現在俄烏戰爭死那麼多人，上帝是很不喜歡的。還有，不單止人殺人上帝追討，連野獸殺人上帝都追討野獸。我在年輕的時候在加拿大北邊工作，加拿大北邊有很多野獸，有熊啦，有狼啦，成群嚟喎。嗰啲野狗咧，仲惡過啲狼。咁我同佢哋咧都試過有近距離嘅相遇。咁好在咧，佢哋就冇咬死我，因為如果佢哋咬死我，上帝追討佢哋，佢哋就唔得掂，係咪？咁你睇到其實這個尋仇者就是上帝，上帝定了這樣的。但是在救恩這個制度之下，誰為那些 無辜被殺的人尋仇呢？有罪的上帝怎樣處理呢？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亦都嚟咗帶我哋嚟咗呢個基督教嘅中心點啊！聖經話俾我哋知道一個奇妙嘅奧秘，上帝呢個報仇者，同時間亦都係救贖者。佢報仇，佢救贖。上帝為我哋預備咗一個代罪羔羊，有咗呢個代罪羔羊，上帝嘅報呢位報仇者就唔再追殺你同我呢啲犯罪嘅人。而是追殺這個代罪羔羊，這個代罪羔羊就是上帝的獨生子耶穌基督。這個就是基督教福音的精髓。所以如果我們看回新約，彼得前書三章十八節，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，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，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上帝一方面是报仇者，有罪的一定要处理，这个是公义。但上帝亦都是一个救赎者，他爱我们，他不想我们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但愿万人悔改。他就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成為這個代罪羔羊。上帝沒有追殺你，但是上帝追殺耶穌基督，他就成為了你的救贖。好了，我在這裡要問大家一個問題，舊約上帝預備了屠城，那新約上帝有沒有預備屠城？有，新約的屠城在耶穌基督的教會，上帝的屠城遍滿全世界。康怡花園就有一個屠城，就是康泉堂。每一個罪人都可以來到這裡得著保護，每一個罪人都可以來到這裡得著赦免，每一個罪人都可以有個新的開始。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看清楚這幅圖畫，我希望你離開這個康泉堂的聚會的時候，你記住這幅圖畫，康泉堂就是上帝設立的屠城，而你和我就是管理這個屠城的長老。這個屠城是24小時開放，任何人都可以來。我不是說那道門要24小時開放，而是我說教會的弟兄姊妹24小時開放，傳福音接待那些有需要的人。當你看到這幅圖畫所含有的意義，你的生命就變得很充實，是吧？在這個漫天烽火的世界，我們有戰亂，我們有經濟危機，我們有強國之間 的衝突，天災人禍，北極那些冰越來越融得多。 那些醫學界人士說裡面那些冰鎖住那些細菌呢，幾千年的細菌出回來，就快傳到你那裡，你所得到的那些流感呢，可能就幾千年前出現過的。哇，這個世界是這樣，在這個這樣的世界裡面，我們怎樣去成就上帝的心意，成就上帝給你的偉大的使命和期望，就是拯救在罪苦當中的人。你和我就有這個這樣的責任。幾十年前，我細個讀書嗰陣時候咧，咁好多年前咧，你嗰陣時未出世係咪？咁有啲咧，一啲未出世啊。咁我哋讀嗰啲書咧就好純真。譬如我哋讀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先生教我哋，有冇先生教你哋咁噶？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啊？阿仙兒你咁細個都有啊？都讀過。咁有冇讀過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噶？有。我很欣賞新亞書院的校歌，錢穆先生寫的其中一句，艱險我奮進，困乏我多情，對我們的周圍的人，對這個世界困乏我多情。但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人說，現在這些人就說另外一堆的名詞，是說什麼呢？躺平。什麼叫躺平呢？躺平就是我們一代的人，可能是青年人多一點， 他們受到這個高度壓力 的環境，抵受不住，他們發現做但是沒有什麼回報，他們經歷情緒的耗盡，對生命再沒有留戀，就變成躺平，不做工，不結婚，不生仔，不買屋，以最低消費存活，睡在那裡$50一天就算了，是不是？這個躺平。那有些人呢就有做工，不過就叫做寧靜辭職 quiet quitting。 什麼叫寧靜辭職呢？就是不是辭職，而是做到 最低，務求不被炒魷魚，即是不開 OT， 不多做一分的事，不要求加薪升職，總之準時上班放工，這樣就算了。那這個工作呢就不再是他享受，不再是他的夢想，這個工作就是只不過無可奈何，不做不得。那你人生有三分一的時間是做一些你不喜歡做的事，這個呢就是寧靜辭職。那有些人就發現，咦，很不行了，這個世界我要盡量賺錢，賺錢呢，錢就是我的屠城，錢就是我的避難所，那他不擇手段，看很多心機賺錢，賺完之後這錢不知道轉做美金好還是轉做人民幣好，好像是轉做港幣好，那其實賺錢 是 OK 的。你有沒有留意聖經裡面很多很多上帝祝福的人都很多錢的，約伯是吧，他受災難之後還多過之前 double、阿伯拉罕有沒有錢？有錢、雅各以撒。但是要留意，如果這些錢成為你的偶像，如果你愛的錢多過愛上帝，那你就有問題。那這些東西，這三樣東西，躺平、寧靜、辭職、盡快賺錢，都不是我們基督徒應該做。那有人就問我，羅牧師，那聖經有沒有哪裡講明躺平不行呢？有沒有？有的。聖經告訴我們，保羅說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，是吧？基督在你裡面，那如果你躺平，就是基督躺平。聖經何時有講到基督躺平？沒有嘛，是吧？其實剛才的屠城這個故事給我們看到，上帝給你和我有個很榮耀的責任，就是在個屠城裡面管理，去照顧、去接待那些困苦犯罪的人，將他帶到上帝面前。我記得我上次在康泉講道，我都提過一節經文，以賽亞書最後那章66:18，上帝說，時候將到，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看見我的榮耀。誰去招聚這些萬民萬族？就是你和我。所以我們有個很厲害的很榮耀的使命，在康泉堂這個地方，在這個區域成為明燈，叫很多困苦、患難、憂傷的人，透過我們這個屠城，能夠接近上帝，得著祂的救恩，將祂的生命完全的改變，從躺平變成奮勇。所以我想跟大家做一個最後做一個的志願，主耶穌啊，我願你來，這個就是使徒約翰在拔摩島啟示錄最後那章所說。那耶穌就是回來。那我們第一，我希望大家想，就是你要知道上帝是你的避難所，你有難你找上帝。第二，你要向親友傳福音，叫他們都得著這個屠城的資料，叫他們都可以來到上帝那裡得著幫助。你的親戚、朋友、你的鄰居、你的同事、同學。第三，參與教會的服事，這個康泉堂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教會，很多很多侍奉的崗位。剛才我們崇拜前的禱告也都有成10個人圍在一起，這個很好，美好的參與的侍奉，為普世宣教禱告，讓我們重新振作，擁抱這個偉大而實在的目標，就是將福音傳開。我們一起低頭祈禱。親愛的主，我們多謝你，你拯救我們，你給我們這個榮耀的使命，我們人生有價值、有目標，求你恩待剛才所聽的所參與崇拜的，無論是網上實體的 弟兄姊妹朋友，叫他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有个新的开始，心里面得着激励，得着安慰。我们祈祷感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